电无戏言。解放前，上海南市外马路沿着黄浦江，从董家渡到南码头，木行几乎一家连着一家，人称南市木行一条街。其中啊，进南码头的万昌木行更是这木行街上的一只顶。这年夏天呢，一天清早，万昌木行来了一位顾客。只见他40岁不到，剃了个青皮光头，上身赤膊，古铜色的皮肤结实健壮，穿一条中式黑短裤，却不系裤带，只把裤腰像豆腐皮一样紧紧地系在腰间，脚上穿上一双脚趾头在外迎风乘凉的破布鞋，手里啊拿着一把大蒲扇，一摇二晃地走了进来。此人一进木行，口称要买11根檩条。对于车进船出的万昌来说，这不过是小菜一碟。接待这位顾客的是江师满的学徒王木生。那个顾客见王木生是个小鬼，心里也有几分不高兴，在挑选木料的时候特别的挑剔，不是嫌这根不直，就是说那根不圆，不是说这根节太大，就是嫌那根有疤。几个工人帮他挑了一个上午，只挑中了10根。工人们翻的是汗流浃背，但他还要另开一桩，挑剩下的一根。王木生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冲口说道：师傅，这木头是天然产物，又不是钢管，哪能根根金光笔直啊？五个手指头也有长短呢，你不要罗里剪花，越剪越花呀。那个顾客见他年纪轻轻的，说话老三老四的，不由扯开了嗓喉说：天下三客，大为买客，我拿钞票买木头，当然要挑到称心如意为止啊。提起钞票两个字，王木生从头到脚细细的把那个顾客打量了一番。他心想啊，他赤膊穿短裤，钞票放在哪儿呢？王木生心里这么想，不由又冲口而出：啊，你如果在这堆木头中再挑一根，货票两起，当场结清，只需付一半钱，另一半我奉送。听他这么说，那个顾客嘻嘻一笑：小阿弟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没等王木生回答，这个时候走进来一个人，拍拍那个顾客的肩膀，笑容可掬地说：哈哈，师傅，天气很热，货可以慢慢挑选，先请到客堂喝杯茶再说吧。那个顾客见来的人打圆场，他忙问：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行里的人说话到底算不算数啊？王木生忙介绍说：哦，他是我们的范老板。那个顾客见木行老板亲自出来接待，便随他往办公楼走去。万昌木行的办公楼与众不同，既不在货场前，也不在货场后，而是设在了货场当中。办公室四周全部都是玻璃窗。范老板坐在办公室里，对木行内的情景是一目了然。刚才那位怪顾客一进来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从那个顾客在挑选木料时的举手投足、眼神手势，已经确认来人精于此行，非等闲之辈。又见发生了争执，便走了出来，不仅请那位顾客进内堂喝茶，还陪他共进午餐。那个顾客酒喝了，饭吃了，气也消了，于是啊，便慢条斯理地解开了护腰，撕去了贴在肚脐眼上的一张狗皮膏药，从里面取出了3张10元面额的钞票。他一面取钱，一面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我的银行库存在这儿呢。又瞟了王木生一眼：小阿弟，没想到吧。说完将钞票交给了账台上。我也不高兴再出去了，就请你们在那堆木料中再挑上一根，凑出11根，把账结了就是了。按当时的物价，11根檩条只需要25元，他拿出30元，那是绰绰有余了。但是账房根据范老板的吩咐只收半价。那个顾客摇摇头说：呵呵， 锣不敲不响，话不说不明，小阿弟年纪轻，怎能要他赔钱呢？张台上说，哦，范老板说了，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，我们万昌木行有一条规矩，任何职工在接待顾客时必须恪守店无戏言这条原则，我们生意人以信为本，绝不允许信口开河的。说完，他用从柜台内取出了一只小毛巾袋，双手递给顾客。天气炎热，内有一条毛巾可擦擦汗，还有龙虎人丹和虎标万金油，路上可以防暑降温。发票和钞票请点清楚，请留下地址，明天太阳落山前保证将领条送到。那个顾客听了不再坚持，他一手拎毛巾袋，一手摇着蒲扇，满意的而去。顾客走后，王木生被告知这笔生意的亏损部分由木行弥补，但他的学期得延长一年。第二天送货之事不提。话说三天后，万昌木行前来了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，车门打开，走下一个人来。只见他头戴金丝草帽，身穿纺绸短衫，脚蹬粉色缎鞋，一副太阳眼镜差不多遮去了半个脸。他摇着折扇跨进殿堂，脱去帽，摘下太阳眼镜，堂内的人不由啊的一声叫出声来。原来呀，来人就是前天那位青皮光头的顾客。这位顾客是个木匠出身，现在则是一位颇有实力的营造厂老板。最近呢，他接到了一笔大生意，杜月笙要在高桥造一座规模宏大的杜家祠堂，由他总承包，需要大量的木料。他久闻万昌木行的大名，但从未打过交道。那天呢，他是有意前来试探的，送上了一张总额高达20000元的订单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